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马上呢就要过周末了，首先要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呢，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可以先点一个订阅。今天的新闻选题呢，选的是缅甸。讲缅甸呢，难免就要讲一讲昂山素季，这个新闻也是主要有关他的。昂山素季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有很多知识分子啊，我们也不算知识分子吧，有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作为一个偶像，因为这个人的一生确实比较传奇。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父亲呢叫昂山，是一个将军，也可以说是缅甸的国父。在昂山素季两岁的时候呢，他父亲被别人暗杀了。然后他15岁那一年呢，他的母亲被任命成了缅甸驻印度的大使。于是呢，他就随着母亲去了印度。在印度呢读了一个女子学校，18岁的时候呢被送到了牛津大学读了政治经济学，然后呢就正常的本科毕业，然后好像还留校，是不是教过一段书，还是留校任过一段职。之后呢，因为他的父亲的这个身份的原因，加上缅甸国内一直是军方在统治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不能回去，就一直在这个海外，在不说流亡吧，就是好像是在联合国做过一个小秘书啊，也在不丹还是哪儿这个使馆呢做过一个小助理。我们好像听起来是不是做过教官或者在联合国工作，好像很光鲜，会不会一天到晚的处理这个各种外交事务？这个不是的，因为我走了很多国家，在很多国家难免都要跟我们中国驻外大使馆的这些人接触，大使也能经常见，当然那种很高级别的大使，比如说大国的，比如说人家驻法国大使，那肯定就不容易见到了。可是如果是一些不是很大的国家大使，有很多事情确实是需要来往的啊，大使馆里面有大使，然后有参赞，有这个一秘二秘三秘，这个二秘三秘有很多人做秘书，做二秘做三秘，做了一辈子，从三秘做到了二秘，或者从三秘做到了一秘，做到二秘一辈子的不多啊。但是我真见过一个二秘，就是已经快退休了，还是二秘，就是某一个参赞，比如文化参赞或者经济参赞或者什么领事馆的领事的一个秘书，就做一辈子。这个工作不是你们想的多么光鲜亮丽，就是一个秘书，真的就是一个秘书，打杂的活，要在当地跟当地的这个中国企业接触啊，跟当地的一些这个各种部门的一些公务员来接触。实际上具体工作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一个乏善可陈，但是呢还算稳定，可是也没啥意思的一个工作。说到这儿岔开一句，就是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也认为，是不是做一个外交官会特别的哈皮，或者做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就觉得一下子就高大上了。自从我跟这些使馆的人接触了几轮以后，我就觉得我一定不干这个活，不是说不好，而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不是说每一个驻外领馆或者使馆的工作人员都真的是外交官，你虽然是外交官的这个护照，对吧，你有这个外交官的不同的护照，和一般的护照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名义也是外交官，但是你基本上不会去出席那些真正的外交场合，去纵横捭阖，去跟人家谈话。你干的活呢跟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文员干的活是很接近的，甚至比那个还要没劲。真的，我见过一些年轻的使馆的馆员，也是很好的学校毕业的，比如北大呀，或者北外啊，或者上外啊，分到某一个领馆，从三秘做起，做了不到一年就不干了。有的人比如说回去进个大一点的、好一点的、亮一点的公司啊，或者还有一个兄弟他直接就去考那个英国的那个口译去了，考通传去了啊。所以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回来，昂山素季呢，在他26岁结婚，他在海外这几年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平淡的生活。嫁给了一个英国人，随后也加入了英国国籍，还生了两个小朋友啊。我大概能想象出来他在比如说海外干的这些活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因为我确实见过。可是他不一样的地方是在1988年的时候，缅甸国内呢有一些这个民众特别不满，对当时的这个军统或者军方的执政特别的有愤恨和抱怨。昂山素季就以回国探望母亲为由，他母亲当时病重，就回到了缅甸。回来以后呢，就得到了当地的大多数的老百姓和很多这个政治上的人的支持，因为他的父亲是国父，是民族英雄，他自己在海外待这么多年， 然后呢，当年33岁的昂山素季就创建了缅甸的全国民主联盟党，任这个党的主席和书记，总书记，然后就迅速发展，变成了整个缅甸最大的反对党。结果之后呢，他就被军队的这个掌握实权的人吧，把他软禁起来了，软禁在了他的家里面。后面的这几十年啊，他前前后后总共被软禁了21年，分别软禁了3次，就是犯一段时间发现不行又软禁起来，不是在监狱，是在自己家。直到2010年呢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呢，经过他一系列的努力也罢，还是抗争也罢，逐步的呢积累起来了一些实际的支持和权力。到2013年呢，他宣布参加缅甸的总统选举，还是带领他当年创立的那个全国民主联盟党，又一次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些选民选他呢，选了一个党啊，其实就是冲着昂山素季来选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军方还是不许他当这个总统，而且他也不能当。具体我待会儿在文章里边给你们讲啊，大致呢就这么个背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呢，她在33岁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被别人裹挟着，还是说被人家簇拥着干的这个事情，因为33岁你很难说他当时就有雄心壮志要走到今天走这么远。可是呢，难的是他选了这条路之后的20几年，面对各种压力和诱惑，他始终初心不改，就是要不然人家软禁他嘛。他如果说好了，我放弃了，我准备过小日子了，我不跟你们闹了，军方肯定就不软禁他了。之所以连续软禁他3次，就是每一次不软禁他的时候，他一出来他就还是有他的一个政治使命，他还是想把这个军方统治的这个缅甸给改掉。所以这个女人真的是不容易。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新闻。这个新闻的板块呢非常著名，叫 Banyan, B-A-N-Y-A-N,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榕树，但是呢我觉得更好的翻是菩提，是经济学人的一个著名的板块，你可以把它翻成菩提专栏。这个文章的题目呢是 Army Maneuvers, 军事演习，副标题是 Myanmar celebrates a civilian government, the generals carry on as before。缅甸呢最近正在庆祝他们新成立的民选政府，可是呢这些将军们的职位啊一如往常，就是虽然新政府成立了，可是当年拿着军权的人还是那些人没动。看这个新闻，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moment and seen by many as a happy culmination to a long, often bloody and always wrenching story. This week, Myanmar swore in a new president as the titular headof the first civilian-led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take office after decades of military-backed rule. It followed a landslide win for Aung San Suu Kyi's National League of Democracy, or NLD, in a November election that made crystal clear what ordinary Burmese no longer wanted, the army running their affairs.这一段的生词呢，第一个是 maneuver， 其实是文章标题里面的意思是演习， M-A-N-O-E-U-V-E-R-E-S， 军事演习，作战演习。第二个是 Myanmar， M-Y-A-N-M-A-R， 缅甸。第三个是 culmination， C-U-L-M-I-N-A-T-I-O-N， 顶点，巅峰，高潮，终点。第四个是 wrench，W-R-E-N-C-H， 意思是猛拉、猛扭、猛拧。第五个是 titular， T-I-T-U-L-A-R， 意思是名义上的、有名无实的、徒有虚名的。第六个是个 led， L-E-D， 它是一个专门加在这个词后面的，意思是起主导作用，就可以把这个词变成一个形容词，比如说 monk led， 就是和尚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某种活动，比如说 monk led， 这个活动就是被和尚领导的。第七个是 landslide， 一方选票占压倒多数的选举，一方占绝对优势的选举。第八个是人名，就是昂山素季，如果拿英语音标拼的话应该是昂山素季。第九个是缅甸人， Burmese， B-U-R-M-E-S-E， 这个 Burmese 和前面那个 Myanmar 有区别对吧，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缅甸本来叫Burma, B-U-R-M-A， 然后有一年他们这个军方的政权呢颠覆了上一任的军方政权吧，还是什么原因，他就自己说我改一改， 就把这个缅甸的本末从国际社会上正式声明改成了 Myanmar。 所以呢，缅甸是 Myanmar， 但是缅甸人呢是 Burmese， B-U-R-M-E-S-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刻，很多人都乐于看到这个幸福的大结局，特别是在漫长血腥又曲折的故事铺垫之后。这周呢，缅甸宣誓了新总统就任，虽然只是一个民意政府的傀儡总统，就是这个新就任的这个总统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后面再讲为什么。民主政府呢接管了军方执掌了十几年的政府，以前过去这半个世纪以来，缅甸的这个政府一直是由军方统治着的，他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或者一个什么有实权的一个总统，没有，就是军队在管。然后呢，在这个新的民选政府和新的傀儡总统选出来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昂山素季带领着全国民主联盟党在十一月份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个结果清晰的显示，普通的缅甸民众再也不希望他们的国家由军方来统治了。And yet, look more closely, and the army has not vanished from political life, but still lies at the heart of it. Take the matter of the president, who is chosen by National Assembly. Those voting for the NLD in November were really voting for Ms. Suki, daughter of the country's founding father, Aung San, and figurehead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during years of house arrest until her release in 2010. She would have been a shoo-in to be president had the constitution drawn up by the army not disqualified her. For having children with Britain passports, the ban on foreign spouses and children appears to have been written expressly with her in mind. 这段中的第一个是 vanish, V-A-N-I-S-H, 意思是突然消失。第二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National Assembly, 国民大会。第三个是 house arrest， 也是个固定搭配，意思是软禁。第四个是 shoo-in，shoo-in， 意思是稳操胜券的人或者队。第五个是 constitution， 意思是宪法章程 ，constitution。第八个是 spouse，spouse， 配偶。这段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and yet 是一个转折语气，也可以把它翻成然而。然而你仔细看，你发现军队的这个政治生命啊，并没有随着他们交权而突然终结或者消失，反而呢，他们还是活在缅甸政坛的中心，处理着国民大会选出来的总统应该处理的事务。那些在十一月份为全国民主联盟党投票的人，实际上都是在为昂山素季投票，她是缅甸国父昂山的女儿，一个多年被软禁在家中，直到2010年才被释放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军方有修改宪法的权利，并剥夺了他的就任资格，昂山素季可以稳操胜券当上总统。法律规定，有配偶或者子女在海外的就不能当总统。这条法律看上去就是军方专门为昂山素季写的。我专门了解了一下，缅甸的军方确实有合法的修改他们国家宪法和各种法律的权利。他们如果想改的话，通过他们的投票和各种程序就是可以改掉的。这一条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加的，我没有考证，但是应该就是为了不让昂山素季进来，谁让你有一个英国老公呢？其实这就是权力在斗争了，不要说权力斗争，就是正常的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一招也很常见。比如说有一家明显技术上非常有优势的企业和另外一家技术不是那么有优势的企业在竞争，是不是一定都是技术最好的人永远赢呢？显然不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烂公司了，全部都是好公司。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它的技术不是最好的，可是它活得好像还不错，甚至比一些技术好的公司活得还要好，那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跟这个情况是类似的。就比方说有一家企业它的技术不差，可是比真正好的技术比呢是有一些瑕疵的，他也有可能在一些不是很关键的地方呢比那个好公司还要好一点，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做很好的这个人际关系上的沟通和公关，让负责评标的人在这个标书里面写一条，我要求这个参数必须到这个份上才能 qualify， 不到这个参数就 disqualify， 就是不够这个参数你就没资格选， 但是这个参数呢，就是为了他想选的这家公司量身定制做的，只有这个公司能弄成，很可能这个参数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没有那么重要的作用，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任何用，总之就这么个事儿，往这儿一摆，他就可以把他需要打击的关键的竞争对手一票否决出去，剩下来呢，就他跟这些真正的跟他什么差不多的企业来玩了，那你再比你们在这个其他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啊，包括谁跟客户的关系更好，谁更明白这个公司的老板是怎么想的，他想干嘛，是吧，你才能把这单子拿下来。所以呢，这个事情也差不多，不要觉得这事情肮脏，这个就是现实，对吧，你想的那种特别特别好，特别公平，特别就是白纸黑字的那个事情，只有在书上，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你是军方你也会这么干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军方的人好恶心好可恶，没准你是军方你比这个军方的人还狠。当然了，也有好人啊，但是我估计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心不黑手不狠的人呢，也做不了军方的关键的拍板的人，对吧，你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能做到那个位置的人肯定是心狠手辣。好，接下来看 The result is that another NLD member Ting Zhou has been sworn in as president. Mr. Ting Zhou, a close ally of Ms. Suki's, is a good egg, but Ms. Suki has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ill be president in all but nameThat is a far from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When stronger institutions, more transparency and great accountability are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Myanmar's weak governance, undermined by years of misrule. Also troubling is the fact that Ms. Suki is taking the post of foreign minister as well, and the ministerial portfolios covering education, electricity, and president's office.Making her, in fact, chief of staff to herself. It beggars belief that anyone could do justice to so many braves. The army is not to blame for Ms. Suki's appalling tendency to macro-manage, but allowing her to be formal president would have given the new, inexperienced government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effective and accountable. 这段意思是说呢，结果是另一个全国民主联盟的党员吴廷觉宣誓就任了总统。这里要多说一句，你会发现缅甸的所有的领导都姓吴，实际上呢，他们并不是都姓吴，而是缅甸人好像是没有姓的，这个吴呢是一个尊称，通常一个男人的年龄越来越长，位置越来越高，慢慢呢大家就会叫这个年龄又长位置又高的人吴某某。如果你本来是叫廷觉，那么就是吴廷觉。这个吴廷觉呢宣誓就任了总统。吴先生本人啊是昂山素季的亲密队友，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同窗是同学，但是昂山素季小姐自己也清楚地说她会做这个总统，只是没有这个名分而已。但是呢，如果重整被分权多年的缅甸政权，并且加强这种政治的统治力度，那就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和机构，以及更透明的流程和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在没有正式名号的前提下，你很难办到这些。另一个麻烦是什么呢？是昂山素季还负责了很多事务，他兼任了外交部长，也兼任了教育部长、电力部长和总统办公室，这就等于是说什么呢，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参谋部长，就是自己给自己当参谋部长。因为你一个人拿了这么多岗位，我不清楚是为什么啊，也不能揣测昂山素季的这个私心是不是这个时候权力欲上来了。但是呢，军方又因为他有外国的身份和这个外国老公和两个小孩都是英国人，不能让你当总统，当不了。那我当不了怎么办呢？我当四个部长。但你想想看，谁能当了四个部长啊？不可能啊。撇开你的精力够不够，就算你这个人精力充沛，是一般人精力的四倍，时间也是四倍，你能不能做好四个部长？不可能。这些部门之间一定是互相在争抢资源的。资金分给谁呢？教育部认为教育部的事情很重要，电力部认为电力部的事情很重要，而且确实都非常重要。那你一个人管了四个部门，你怎么弄？这个工作没办法开展，必须让下面的人 PK 才能得出来一个最优解。你靠一个人弄这事儿，就是肯定是搞不定了。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昂山素季宣布说，我为了让缅甸走向真正的民主，我就不当那个总统了，虽然选的是我，可是我不当。我当时没有去细看这个新闻，但是现在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军方不允许昂山素季当总统，因为你的民意太好了，如果老百姓都支持你，你还拿了实权，那这个军队的人掌权这么多年，是吧， 有各种各样的业务吧，有各种各样的房产和利益相关的群体吧。你如果给这么一个人放在旁边，就是卧榻之地岂容他人安睡啊，你肯定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呢，肯定不能让你当。但是不让你当呢，老百姓又选了你，必须要弄出来一个，不然可能这个局势就不稳。于是呢，大家各退一步，我选一个傀儡出来，就是你也知道他是傀儡，我也知道他是傀儡，就是他这个人既是昂山素季的傀儡，同时呢，军方也觉得你也是个傀儡，没啥实权嘛，就这么个折中的角色才会选他的一个同学。其实昂山素季也是做了让步的，他作为这么高的民意支持的民选的精神领袖，他如果说我就是不妥协，我就是要当那个总统，那就是把这个事情要弄到了更加矛盾激化的地步，就是军方和老百姓可能就没有办法和平相处了，那就得是不是要暴乱，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想发生，可能昂山素季本人也特别不希望看到缅甸政局乱掉，所以呢他做一个折中，军队也做一个让步，选出来这么一个人。再看这个原文啊，就是说难以相信哪个人可以平衡得了这么多岗位，昂山素季呢就会陷入到如此繁琐的这个管理事务，就是你谁能给这么多指示啊，因为你这部长也是领导啊，也是高级领导，你要给每个部门具体的指示，你怎么指示他过来啊，电力部你也指示，教育部你也指示，外交部你也指示，指示不过来。这个事情呢，军队不应该被指责，但是正式的授予昂山素季一个总统的职位，会给这个新的没有什么经验的政府一个更好的机会来高效负责的开展相关的工作，因为新选的这个民选政府实际上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不一定搞得定的，搞管理不是念书念来的，你得真的管人，你得真的犯错误，对吧，招了一个不该招的，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然后呢疼了你才学会哦，怎么跟人家说话人家才能听，对吧，什么时候该严什么时候该宽，光靠看书是学不会管理的。接下来 More worrying is what the army is holding on to in government. Army men fill three powerful cabinet posts, overseeing defense, border affairs and home affairs. They have government experience and may run things around the callow Democrats. What is more, the army and its afflicted ministers dominated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Council, which can disband parliament,and impose martial law, the constant threat to Myanmar's new dispensation. 这段上的第一个是 overseeing, 是监督 O-V-E-R-S-E-E-I-N-G, 第二个是 callow, C-A-L-L-O-W, 意思是幼稚无经验的，未谙世事的。第三个是 run things around, 是个固定搭配，意思是明显比什么什么好，胜得过。这个 run things around, 你要自己要知道它是固定搭配，你如果不知道这是个搭配，然后你单个去翻，你会把它翻得四不像的， run rings around, 你怎么翻怎么翻都不对，他的意思是明显比什么什么好，胜得过。第四个是 disband, D-I-S-B-A-N-D, 解散。第五个是 martial, M-A-R-T-I-A-L, 意思是战争的军事的， martial law 是军事管制，戒严并不是军事法。第六个是 dispensation, 意思是某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政治宗教制度， D-I-S-P-E-N-S-A-T-I-O-N, 这段意思是说什么呢，更多的担心是军队还在憋着要进入政府，要重回政局。军方呢有三个强力的内阁职位，分别是防御监管、边境事务和内政，他们有管理经验，这些人管这几个关键部门呢，很可能管理的效果要好过那些毫无经验的民主联盟党的这些人，你们刚上台是吧，没有执过政，刚选进来的，很可能你管不过人家，就是你说人家是暴政或者说人家是无能是贪污，你自己管管看，你很可能管不过这个被你骂的不行不行的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作为年轻人的时候呢，总在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正，是吧，这里也不是很公正，那里也不是很公正，然后呢空气又污染，然后各种问题，是吧，就是能说出来一大堆，是因为我们没有挑这个担子，我们还不到挑这个担子的时候。等年轻人从学生变成了社会的中间，对吧，真的上有老下有小了，你是这个社会上的关键岗位上的工作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挑起来这个担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年那些人虽然被骂得狗血淋头，他们其实也不容易啊。当然是有败类，败类该谴责还是要谴责，可是不能过于的奢望这个社会那么的理想化。然后再看这个原文，原文说军队除了前面他管了防御监管、边境事务和内政，而且有管理经验，很可能管得比较好以外呢，他还统治了国防安全委员会，就是军队的人或者军队相关的这些部长，他们 利益强相关的这些人还把持着一个关键部门，这个部门呢可以解散议会，强制实行军事管制。这个国防安全委员会是对缅甸的新政权最直接的威胁。这段看完你就看明白了吧，就是经济学人的文章总是写出来更深的东西，就是看上去昂山素季逆袭了，就是被软禁了20多年，作为很多人的精神领袖，然后长得这么文静，身上散发了一种沉静又有力量的这种美。可是呢，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明星一样的政治家，带领他自己组建的党，然后呢承载了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做到了缅甸这个最高阶层的这个位置上，接过了军方给他的政权。可是这你就完了吗？远远没有完呢，核心的部门呢依然掌控在以前的那些军方的人手里面，同时这些军方的人和那些军方强相关的这些部长们还控制着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有一个权力可以解散议会，还可以强制实行军事管制，应该是一套法律。这就说明这些军方其实心里面很踏实，就是虽然我暂时把权力交给你了，迫于民意，可是实际上我自己知道刀把子在我手里边呢，我如果想，或者如果有一天局势允许的时候，我想翻过来好像也不是说不能，而且可能也不是很难。接下来， What is it the army seeks by maintaining its influence? For most, perhaps the generals do not want ever to be prosecuted for crimes and atrocities committed during their long dictatorship. Then comes the material interest of the top 50 odd army families. They wish to hold on to their extraordinary and largely criminal wealth, including big property holdings in Yangon, the commercial capital. Without a fear of reprisals or confiscation, they will see as their protector the army's appointee as one of the country's two vice presidents, Min Sui. He's related through marriage to Han Trai, a former junta leader, head of the brutal military intelligence at the time of the bloody repression of Mong-led Saffron Revolution in 2007. He was also, until recently, chief minister for the Yangon region, nothing like friends in high places.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prosecute, P-R-O-S-E-C-U-T-E, 意思是起诉、控告、检举。二个是 atrocity, A-T-R-O-C-I-T-Y, 意思是残暴行为，特别是指战争中的残暴行为。第三个是 dictatorship, D-I-C-T-A-T-O-R-S-H-I-P, 意思是独裁、专政。第四个是 Yangon, Y-A-N,G-O-N, 仰光，缅甸的首都。第五个是 reprisal, R-E-P-R-I-S-A-L, 报复，报复行动。第六个是 confiscation, C-O-N-F-I-S-C-A-T-I-O-N, 意思是没收、充公、征用。第七个是 appointee, A-P-P-O-I-N-T-E-E, 意思是被任命者、被委任者。第八个是 junta, G-U-N-T-A, 意思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军人集团或者军政府。第九个是 brutal, B-R-U-T-A-L, 残暴的、兽性的。第十个是 saffron, S-A-F-F-R-O-N, 意思是金黄色、橘黄色，或者是干的藏红花粉。还有一个补充一个 repression, R-E-P-R-E-S-S-I-O-N, repression,镇压。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自己在问说，军队之所以要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是图什么？他是不是有野心想再当一把老大啊？还是有别的？这个文章呢没有做那些意淫，他说的是最现实的、最重要。第一，也许这些将军们不希望他们过去独裁时期的那些残暴的行为遭到起诉。你不能起诉我，因为我控制着你的命根呢，你要起诉我，我就把你解散掉，我就是动我的杀手锏。其次呢，大概有 top 50, 就前50的将军的家庭，他们有很大的物质利益，他们希望呢保有自己这些巨大并且多数是非法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商业资本，还有仰光的大量的房产，就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过去这一辈子搜刮来的这个财富，民脂民膏。而且估计你想继续保有这些东西，可能还需要有相关的政府部门罩着，是吧？不罩着可能这个事儿就玩不转了。所以呢，他们需要保留自己的影响力。他们怎么保留呢？ 除了之前说的那几个关键部门是他们管着的，他呢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是他们的，就是他为了保证这些东西不被报复或者不被没收掉，新政府里面有两位副总统，其中一位副总统名字是敏绥，这个敏绥做副总统呢是军方指定的，他们认为呢这个敏绥就是军方的保护伞。这个老兄啊是通过这个结婚的方式跟丹瑞攀上的关系，应该是嫁给了丹瑞的什么女儿之类的人吧，我没有细看，你们可以去查一查。丹瑞呢是一个缅甸的强人，他统治了缅甸差不多20年，实际上就是他在统治，他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一个军队领导，在2007年的时候呢领导过缅甸的军警对当时的一些缅甸的一些僧侣一些和尚发动了一次红色革命还是什么黄色革命，做过残酷的镇压。而且最近呢他其实还是仰光地区的首席部长，应该是才卸任的吧，所以对于新政府来说，你在高层没有一个人上任你的朋友，除了你们自己，你们这些新来的你们是一伙，除了你们以外其余的都是老炮对吧，而且是坏老炮，那就是很难弄了。这个文章呢下面我就不翻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实际上军方啊在这个新政权内部呢设计了一个沙盒，做得非常的精致，就是说我把我管不好的部门，比如说什么发展呀、经济发展呀、教育啊、医疗啊全部给你，因为这些部门呢首先不好管，他们也管得不漂亮，同时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很接近，就是应该说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吧，很可能是。但是自己呢管着那些实际上有实权的，比如内政，比如外交，尤其是边境部分的这些控制以及和中国的关系，他们都是自己在做实质性的交流的，可能昂山素季能见一见奥巴马，或者能见一见这个能见一见那个，但是跟中国和他们认为特别关键的这些外交的东西都是军方在自己弄。再一个意思呢就是昂山素季本身也不希望缅甸的政局被乱掉，因为他要顾及缅甸当地的各种海外投资，一旦局势乱掉的话，那么这些海外投资就保不住了，而且正在谈了很久好不容易拉到的海外投资就都没了，所以呢昂山素季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他自己也说他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缅甸的和平，并且呢给缅甸人更多的人权。最后啊这个文章的结语的意思就是说，我总结出来的啊，就是昂山素季呢这时候肯定是赢了，就是通过一辈子的隐忍和坚持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像被佛祖加持了一样，从一个家庭主妇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政治领袖，而且坚持了一辈子，走到这一步是赢了的，但是呢只是赢了一手，看到了翻盘的希望，但是实际情况呢这些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军方的手里面，所以呢只是看到了翻盘希望，但是离翻盘呢还有很远。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节目。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you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Bye bye.我是凤丽君，再见喽，周末愉快。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